不是，这个是那个康，不知道是谁的，
中戏吧，
对，
在99那边在播，
对，
是吗？
是康妮，
有
对。
听到吗？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那个，因为
我记得要等一下要录音了。
对，我已经录了，因为我这个不太会弄，出不来，回不到我这儿来，哎，没关系，我看一下，好吧，OK，好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读你的话语，你宝贵的诗篇。今天我们读的诗篇真的是能够把我们带来更加的认识你，更加的宝贵。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爱我们的救主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今天在学习你自己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被恩感，我们被你的爱更加的激励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
阿弥
阿门。好，我们上次是讲诗篇22篇嘛，哈，那个讲到第上次的这个背诵经文没关系，我们是讲的第一段哈，第一段是讲到受苦时候的呼求。那诗篇22篇基本上它就是分成两段，第一段就是受苦时的呼求，然后第二段呢就变成是一个赞美哈，因为蒙拯救的赞美。那我们那个我们先来读一下，把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从头到尾读一下，这样子，这个好像有点挡住了哈，这个怎么样把它弄走？这样子也不好。哦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从22节开始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，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。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，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，也没有向他掩面。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，他就垂听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。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，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。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，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。哎呀，然后26怎么过不来？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。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的。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，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，都要在他面前下拜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，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。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，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。好，我们那个前半段，我们是在是诗人就把我们带到十字架前，感同身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从里到外所受痛苦的煎熬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就是稍微再回到前面几节哈。我们看到第19节，诗人他还在讲到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。”然后呢，到了21节，我们就看到了某种变化了，对吧？好像这个钉十字架的情景已经结束了。22节开始有变化，因为在21节的最后，有的翻译本哈是把它放在最后，就是说你已经应允我了。他说：“你已经应允我了。”那诗人他怎么为什么说他已经得到应允了呢？是怎么样得到应允呢？因为22节讲到说：“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。”啊，一个死的人他怎么把他的名传给他的弟兄，把神的名传给他的弟兄呢？ 而且一个死的人，他怎么能够在会中赞美神呢？所以表示这个21节跟22节中间发生了 something happen，就是发生了某一些事情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直讲到的复活了。主耶稣在21跟22节这边，我们看到他其实已经复活了。因为呢，他这里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我们从他这个语境上的转变，哈，还有。从新约就可以来解释为什么我说主耶稣已经复活哈。那个在福音书当中呢，记得主耶稣他复活的那个早晨，他对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；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”这是明显，这是主复活以后说的话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是。在12节的时候，他也引用了我们刚刚读的那个22篇的22节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请那个陈宇帮我念一下《希伯来书》这个11到12节。
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我冲他们对弟兄也不以为耻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
好，谢谢。所以12节就是引用我们刚刚读的诗篇22篇的22节哈。然后这里他说那个使人成圣的，就是指耶稣基督，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一段经文是在论基督哈。他说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基督，而那些得以成圣的，就是指所有耶稣为他死而复活的基督徒哈。那他们都是主的弟兄。好，然后呢？第二节，12节就讲到说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因为主耶稣的第一批门徒是他首先称他们为弟兄的，然后之后呢，所有这些基督徒都是主耶稣的弟兄了，我们全都被纳入神的家了，哈，好，所以呢，21节到22节中间其实就是。讲到主复活了，然后他才可以把他的名传给他的弟兄。好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我们第一部分是讲到说，有一个人为我们受苦，然后第二部分就讲到说，因着这一个人的受苦，叫许多人能够因他得救，好，然后能够因他来赞美神、荣耀神，这样子。好，那24节呢？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，也没有向他掩面。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，他就垂听。记得吗？我们在读22篇的前面的时候，那个我们读到说神向耶稣掩面，好，因为耶稣他背了我们的罪孽，所以神向他掩面。但是神就是因为向了耶稣掩面了。所以呢，他再也不会向我们掩面，因为我们的罪全都归给耶稣了。所以他这里讲到说，他没有向他掩面。你任何人来寻求他，来求告他，神都不会向他掩面，哈，因为他已经向耶稣掩面了。好，然后二十五节哈，他这里说，我25节的后面说，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。26节说：“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。”这个谦卑的人不是指品性柔和谦卑哈，这个谦卑的人的意思是贫穷困苦的人，是指他物质上他贫穷困苦的人这样子哈。那这2节呢是有旧约的背景的，大家记得在旧约立位记里面，神规定你要献祭的时候，总共有几个祭，还记得吗？5个祭，嘿，那其中有一个祭叫做平安祭，哈，平安祭是唯一一个祭，献祭的人可以分享，可以吃这个祭物的。其他4个祭呢，要不你就是全部都烧掉献给神，像燔祭；那要不呢，就是赎罪祭、赎愆祭跟素祭的话，就是你大部分献给神，然后你还可以留一部分是给祭司的，只有祭司可以吃，献祭的人不能分享祭物。但是只有平安祭呢，献祭的人可以分享祭物，而且是小部分献那个烧掉献给神，那大部分呢就留给献祭的人跟祭司来享用。而这个平安祭呢， 他有那个分成三个原因，他才来献平安祭，就是甘心献的，或者是你感恩而献，或者是你为了还愿而献。那为了感恩跟还愿献的平安祭呢，你就必须要邀请你的亲朋好友，尤其是那些贫困的人啊，平常有需要的人，还有你的仆人，全都要邀请他们一起来吃你这个平安祭。好，那而且呢，如果你是许愿献的，你在这个吃平安祭的时候呢，你还需要跟大家讲，我为什么那个要还这个愿，神他在我身上行了什么事，什么我对神有什么经历呀、啊？他在我身上行了什么大事啊？什么这样子，所以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感恩见证聚会一样，这样子哈。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。那个谦卑的人、贫困的人，他这个时候他可以吃得饱足，哈，就是因为有人在那里那个献平安祭，这个是旧约的背景，哈。好，那个当他们在吃喝食物时，他们饱足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在，哎，你好，不会，其实也是在 remind 提醒他们说。我们到神的面前，你的心灵，你有需要，你的心灵也是可以得到饱足的，这样子哈。好，然后29节，地上丰一切丰肥的人，我们看29节跟26节正好有一个对比，对吧？26节那个谦卑的人，就是讲到贫穷困苦的人，然后29节丰肥的人，那一般来讲，丰肥的人呢，他可能都是很自满、自高自大。但是呢，如果他也愿意谦卑的来寻求神，他也可以来敬拜神，也可以吃得饱足。然后呢，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，这些是指什么人？死掉的人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前也一直以为这是死掉的人，所以我就搞不清楚。我说，那死掉的人怎么在神面前敬拜他，对吧？我以前真的是，我是一直到准备这一刻的时候，我才说，哦，原来这不是，这是垂死的人，还没死。对，我以前我就是这一节我都读不懂，我就想我就一直算，我说为什么死的人怎么样来敬拜神？他其实这个是说那些垂死的，然后呢？那个下到尘土是指那些，就是说你很软弱，你那个很沮丧、患病这样子哈，就是充满痛苦的人这样子。所以基本上这几节呢，就是讲到说，凡是你愿意的人，你都可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，但是仅限于今生。啊，你如果就我们如果死了，我们就再没有悔改信主的机会了，这样子哈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。这一段呢，主他替我们，他就是说，他告诉我们三件事情，就是在会中复活的人在会中敬拜赞美神，然后呢，复活的人会跟其他的圣徒有所交通，还有复活的人他会去世人向世人做见证。好，那我就看到一个这个人叫 Warren Wiersbe，他是牧者中的牧者哈，他就讲说，希望我们大家都不要活在受难日跟复活节的当中，因为那个都是一个痛苦，那3天是很可怜的。希望我们大家都活在复活节之后的复活里。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活在复活里呢？你就问自己：我是不是常常在会中敬拜赞美神？我是不是跟其他圣徒有交通？我是不是有去向世人做见证？如果你是，你就是活在复活里，这个是这个牧者中的牧者他讲的，我觉得蛮有道理的。好，然后30跟31节哈，他必有后裔侍奉他，主所行的事必传给后代。这个，然后31节说，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，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。这事是他所行的一个更好的翻译，就是这是主所完成的，主他已经完成了。记得他在十字架上，最后有的人都说是最后一句，但是我觉得是最后第二句，他是说成了，他是主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成了，成了就是他完成的救恩了，然后他才讲最后一句，就是说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嘛，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哈，因为圣经上也没有明讲说哪一个排在前面，哪一个排在后面。那但是呢，基本上这整首 22篇这整篇诗篇呢，一开篇是从耶稣的呼求说：“神啊，你为什么要离弃我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要离弃我？”做开始，然后呢，结束是成了，主耶稣已经完成我们的救恩了。好，有一个故事很有趣，有一个人他就跑去问传道人，他问他说：“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呢？”然后这个传道人就说：“太晚了。”那个人很震惊，他说：“太晚了，难道我不能再做什么了吗？”那个传道人说：“对，太晚了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完成一切救恩了，你不能再做什么。其实我们也真的，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，是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完成救恩了，哈，他已经圆满结束了。所以本篇是以主耶稣的被弃绝开始。”然后以主耶稣成就救恩作为结束，哈。那这除了讲这个以外呢，他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家的扩展，神家的扩展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神家这个群体是怎么样扩展的，哈。你看22节，首先是说我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那个刚刚我们讲到，主耶稣一开始是把他的名，他是把救恩传给他的门徒，11个门徒，就是他的弟兄。他第一次称弟兄，就是对他的门徒称他们为弟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23节，雅各的后裔、以色列的后裔，这都是指以色列国嘛？你记得他们当时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是先传给犹太人的，好，先传给犹太人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27节。神的家又扩展了，扩到地的四极了。然后呢，是列国的万族一直在扩张，对吧？然后呢，28节讲到说，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的。所以整个神的家已经扩张到万国了。还不只是这样哦，30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。神的家不仅是扩展到地界的扩展，他还往下到后裔。后代的子孙，然后你看31节，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。是谁要来把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？就是那些30节的后裔。这些后裔他得到救恩以后，他还要再传给他之后将要生的民，所以是一代一代一直的传下去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呢，也讲到神家的扩张，是一代。不仅是一个地的范围、空间的扩张，还有世世代代往下传的扩张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在这个诗篇写成的时候，你跟我已经在诗篇里面了。我们都是那些属于还未生的民，将要生的民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当主耶稣他刚开始传给11个使徒之后呢，然后他就给他们大使命。然后呢，这个范围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哈。有一个二战时期的故事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。有一个士兵呢，他在前线作战，不幸呢，一群士兵哦，不是一个士兵，其中有一个人他就阵亡了。然后他的2个战友跟他感情很好，他们就决定要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葬，所以他们就去找到了那个一个墓园是在一个教堂的旁边，所以他们就进去教堂问那个牧师说：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战友葬在你们这个墓园里吗？”然后那个牧师就说：“啊，我也很愿意，但是呢，很抱歉，不行，因为他不是我们的会友，而且他也不是属于我们这个宗派的，所以呢，实在很抱歉，我不能够让他葬在这里。”那他看到这2个士兵就非常的失望。后来那个牧师就说：“这样吧。”不然呢？你们把它葬在我们这个篱笆的外面，这样子也跟我们很靠近嘛，哈，就在篱笆的外面给他做个坟墓吧。然后他们就说也好吧，然后就挖了一个坟墓，就帮他埋葬在那里。那第二天呢，他们要回到战场去的时候，他们就想再去 pay the last visit，就是再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坟墓。结果去的时候呢，找不到那个坟墓了，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，到处找都找不到。后来他们就很着急，就跑去问那个牧师说：“哎，怎么我昨天我们挖的那个坟墓怎么不见了？”这样子，然后那个牧师就说：“哎呀，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就辗转难眠，都睡不着，就心里觉得不太平安，所以呢，我就起来呢，把我的篱笆往外挪一点，所以呢，就把你那个战友的坟的那个遗体呢，就收进来我们的墓园里，这样子。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做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这个是福音的信息，就是从那一天起呢，耶稣一直在挪动他的尾巴，他的篱笆。他原本呢，他是这个救恩是就从犹太人开始，然后呢，他告诉他们，你要挪动篱笆到撒玛利亚，然后再挪动篱笆直到地极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也是因着这样子，我们这些外邦人，我们都。在这个篱笆里面，哈，我们都是属于这个神家里的人，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，我们呢还要继续的再挪移我们的篱笆，让这个救恩呢也给我们的后代世代、世世代代、子子孙孙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人生就是要不断的挪移我们的篱笆，哈，把人都带进来，跟我们一起在这个神的家这样子，哈。所以。这整篇的诗篇呢，是非常的，就是非常的伟大哈！我真的觉得这整篇的诗篇，就是让我们看到说，耶稣他被离弃，是为了让我们永远不被离弃；然后耶稣他经历黑暗，是为了让我们得到光明；然后还有耶稣经历死亡，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生命。那我们得到生命以后，不可以停在这里，我们要继续扩张我们的篱笆。让更多的人都一起进来得生命，好，所以这个救赎的故事呢，不能停在我们这里哈，要透过你我继续不断的扩张，然后包括万国万民，然后还有为尚未是让这些还没有出生的这些人呢，也都成为这福音的一部分啊，这个伟大的福音要这样子传下去啊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22篇哈，那我们要继续来读23篇。上次我们有讲到22到24篇是一部那个，其实是弥赛亚的三部曲嘛，哈。那如果你把23篇放在22跟24篇来读的话，你会读到更多的亮光啊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这3篇总是要紧紧的跟在一起来读？它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它解释的关的钥匙是在新约里面呐，哈。因为新约有3个地方呢，来描述我们这个大牧人，我们的这个牧者哈，在那个约翰福音10章11节里面，他描述我们的牧人是喂养舍命的好牧人啊，因为那里讲到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啊，所以他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然后呢？在希伯来书13章那里呢，他就描述我们的牧人是大牧人，他的重点是着重在他是死而复活的那一位哈。然后呢，这一位死而复活的主，他就要引导他的羊，也就是我们啊，引导我们走天路。然后第三个地方是在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第5章那里描述的主是牧长。他是要再来的牧长，有一天他要显现，然后在荣耀里回来，然后带着所有属他的人一同进荣耀。啊，这个是在新约圣经里面，那个描述我们的主。那这三个地方呢，也正好配合诗篇的22篇。22篇就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死而复活，他是我们的好牧人。然后这个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哈。好，24篇是看到主是，讲到荣耀还要再来的那一位主，所以是盼望主将来的显现。那23篇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，就是讲我们的现今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就要跟随我们这一条，我们跟随我们的牧人来走我们这一条路哈，我们的大牧人，因为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牧师，但是呢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，我们跟着他来走这一条路。所以基督徒不是等死，是等候主的再来。哈，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来读23篇。23篇有人说它是珍珠什么诗篇的珍珠，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 都会背这一篇诗篇哈。好，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，好不好？一起来读一下，请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谢谢。这个第一节让我们看到那个小标题哈，这个作者是大卫，就是其实这三篇22、23、24都是大卫哈。那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有没有发现这个是非常个人化的？哦，他不只是我们的牧者，更是我的牧者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现代式，他不仅是过去曾是我的牧者，或者将来将要成为我的牧者。不只是这样，是现在他就是我的牧者，我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，他都是我的牧者哈。他会一路的引导、保护，跟我们同在。好，所以严格说起来呢，这一篇诗篇呢，是从羊的角度来写的，不是从牧人的角度。如果是从牧人把他的感觉告诉我们呢，那个就叫做道，就是真理，是我们要学习。那从羊的角度来讲，他的感觉那个就叫经历，他这个是他对神的经历，然后很盼望这个也成为我们，其实应该也都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，只是说我们是否能够像大卫这样子的appreciate 他的这个一生哈，我们接下来看那个他说我必不致缺乏哈，这个。不单是指物质方面，它更是一种心灵的状态，心灵的状态。因为它不是说你永远可以得到你想要的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说即使环境不如我的意思，很艰难，但是呢，我有一个确据支撑着我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才是我真正唯一一定需要的，最重要、不可缺的。而我已经拥有他了，好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，其实已经拥有耶和华，有神做我们的牧者了，我们已经拥有他了。那你可能会问说，诶，那我在经济拮据的时候，或者是我的关系破裂的时候，或者我的身体出状况的时候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就是这一节经文就是在挑战你，他因为他想说的就是说，既然耶和华是你的牧者。那你在匮乏中，你是否可以感受到你深处其实有一个泉源，它可以带给你平安？这一节经文也是一个邀请，它邀请你去信靠它。当你去信靠它的时候呢，即使你在这些患难忧虑害怕当中呢，但是这些忧虑害怕不能掌控你，因为你有主在你的里面，你们会不会发现，其实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更痛苦的是我们的内心的那种煎熬纠结，比那个事情发生的本身呢还痛苦。所以呢，当你在环境当中，你内心somehow，哎，你怎么还有平安？那个时候你是很容易胜过这个环境的，你是不太会被这个环境把你压垮的，很多被压垮的人都是他的心灵已经怕死了，他的心灵以为他是孤单一个人，他是没有办法胜过的，他以为他自己完全会被打垮，那他就真的被打垮。好，所以呢，他这里告诉你说，你有一个牧者在你的心灵，是你的泉源， 他一定会帮助你，他不会让你被打垮的。那这样子的时候，你里面有平安的时候，那个恐惧呀、那个忧愁、焦急就再也抓不住你，他不能掌控你，反而你可以掌控他。你说，嘿，我不怕，我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邀请哈，邀请我们来信靠他。然后呢，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讲得很好，他说满足感。并非来自我们拥有什么，而是来自于我们拥有谁。好，我们拥有谁呢？我们拥有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牧者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很有，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要很有信心，而且坚定的来宣告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然后呢，他会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这讲到什么呢？这讲到一种深度的休息，不仅是身体上的休息，还包括心灵的休息。你知道那个羊啊，它是不会随便躺下来的，它如果除非感觉到完全的放松、完全的平安，它才会躺下来，否则它就一直站着。而且呢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羊很可爱、很有趣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讲到你一个深度的恢复的时刻了哈，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呢，我们一定要常常学会吃喝主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要借着读圣经、祷告、亲近主，让你的里面真正的得到安歇、得到躺卧，这个是灵里面的、心灵里面的。这样，因为当你来亲近主的时候，他会让我们。得着那个超越环境的安息哈。好，那它使我的灵魂苏醒呢，可以只是把迷路的羊领回来，或者是把那个跌倒的绵羊扶起来。以前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？在牧场上有时候你会看到绵羊四脚朝天的躺在地上哈，它那个有的是因为它绊倒了，滑倒了。那有的是因为她过重，或者是怀孕哈，她不小心倒了。那还有一种是，这只羊呢，它呢离开它的羊圈，独自跑到外面去，想找个地方靠一靠，结果呢靠得太多了，哎，就倒下去。那你知道羊倒下去是自己爬不起来的，它不会自己翻身的。那这很危险，因为呢，它就一直要躺在那里，一直到变成野兽的猎物了。那要不然呢？即使没有猛兽，它也会死。你知道怎么样吗？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草哈，会发酵，然后会产生气体，在它的胃里面呢，它躺着又不能消化，所以就最后呢，就变成导致它的肺就窒息了，然后它就死了。所以唯有牧者来帮助它把它翻身过来，它才可以那个再重新爬起来，然后回到他的羊群里同伴当中哈、哦，所以这个也是这里所讲的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把这个羊再把它翻回来，让它能够再重新回到他的同伴当中。那意思也是说，当我们在忧愁或者犯罪、软弱、跌倒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真的出不来的。我们如果不想要自己给自己，就是讲到说你要坚强，你要坚强，没有办法。唯一我们的牧者可以帮助我们，你就来祷告他，亲近他，信靠他，他一定会帮助你，帮你再翻身，让你重新站起来。好，所以这句话主要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他说十那个第三节的后半段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什么是义路呢？就是对的路，很简单。对，那他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对的路，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走错的路的时候，他一定要帮助我们回来的，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，我们再回头都是可以荣耀神的名的。好，所以他是为着他的名，他会。帮助我们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小故事都是他整个的宏大故事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整个所有走的每一条路呢，都是为了要来荣耀我们的神，哈，都是为了荣耀他的名。所以即使我们的路很艰难，我们不要怕， 那个很可能就是我们转化生命的一个机会。那但是你要来信靠他，你才可以把荣耀归给他，否则你可能只会说：“我靠着自己，我又站起来了。”那没有荣耀主的名。那当然这也很好啦，也不是不好。但是呢，他这里讲到说，我们其实没办法靠自己，我们只有靠主，他会一直把我们带走过我们这一条路哈。那主耶稣他并没有让我们停在这里哈，他讲到说我们，你看哈，约翰福音10章4节，请国瑞也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？
就是放出自己的担保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
哎，谢谢。因为主耶稣呢，他已经先走过这条异路了，所以他不是在我们后面追赶我们，他在前面引导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来跟着他。那你怎么认得他的声音呢？还是一样哈，你要读神的话语。怎么说来说去，每次都回到神的话语。不过也真的就是神的话语实在太宝贵了。你如果没有认真读神的话，你绝对不可能认识神的心、神的引导的。对呀，我们常常听到的声音可能都是出于自己，或者是出于世界，哈，所以我们非常需要神的话。然后第四节，他讲到说，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看到吗？神他不只是带我们到安歇的水边，不只是带我们到青草地，他也要带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。这些都是异路的其中一个部分呐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路一路。会有很多的经历，我们的一生会有很多的经历，有时候是很甘甜，很幸福，但是有时候也要需要经过死荫的幽谷。那你知道当时的那个中东的时候，他们夏天非常非常的炎热，而且呢，你一群羊一下就吃完了嘛，那需要再带他们到别的地方去找草吃。那当时那个很炎热的地方呢？那个牧人常常会把羊领到这种地方，这个叫做洼地哈，叫那个原文叫洼地。那他这个为什么要引到他那里去呢？因为那里很阴凉，那里其实它的谷底啦，谷底是很阴凉，而且有溪水潺潺，然后有青草地的。但是羊必须先经过这些，这样子走下去，路非常难走，因为羊的眼睛视力很不好。然后这里又很阴暗，路很难走，所以羊不喜欢走。但是呢，牧人还是需要把它领下去走，因为有时候最黑暗，就这个也让我们看到最黑暗的山谷呢，它反而是通往那个美好的草原的一个通道了。哈，而且这里讲到的这个是死荫的幽谷，是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，它只是影子哦。The shadow of death 不是死亡谷，死亡幽谷是死因幽谷，是英文就比较清楚一点哈，只是影子。你看一只狗，它会咬伤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的影子会不会咬伤你？不会。一个卡车过来，它的影子不会压死我们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它只是吓我们。所以这个，它这里为什么要用死因的幽谷？它只是要告诉我们说。它只是看起来很可怕，但实际上呢，死亡的幽谷只有主耶稣一个人走过。我们走的只是死荫的幽谷，因为有牧人，他会保护我们，会引导带领我们。好，然后我看到一个牧师讲的，我觉得也很有意思，我就分享给你们。虽然不是在讲这个，他说，即使我们真的死了，一切也都会好起来的。因为我们走过之后，其实只是到了彼岸而已。然后我们不会一直停留在死荫的幽谷，我们醒来会发现自己已经升到了彼岸了，然后沐浴在纯净的光明中。他是讲到说，死亡哈，斯布珍说，死亡不是一个房子，它只是一个走廊，让我们走到。那更美好的那个地方去，就是天堂嘛，就跟神同在这样子。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。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即使你真的死了，那我们已经有主的人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哪里，我们反而去更好的地方，这样子哈。好，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从前面三节，从第四节开始，他的对神的人称代名词改变了，从什么变成什么？ 哎，从他变成你，嘿，对，他本来以前都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第四节开始说，我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见证？有一些人他会讲说，他在经过很黑暗的时候，很困难的时候，他经历到神了。好，这个就是这样子。当你经过死荫的幽谷呢，如果你来信靠神，他的神就变成我的神，你就跟他面对面了，他就是你的神了，不再是他人的神。所以他这里就是讲到说，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哈。那个杖呢，就是长的棍子，然后有一个弯柄。用来引导羊群的，比如羊群走迷了，还把它拉回来，这样。那个杖呢？杖其实就是短棍子，它就是用来数点羊群，或者是击打那个野兽的，就是有野兽要来欺负羊群，他就用那个打它这样子。所以呢，神的杖、神的竿都在这里帮助我们。然后呢，那个，所以呢，他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说，其实。我们在试炼中，我们就是来倚靠神。当你在试炼中倚靠神，你会更加认识神，更加认识自己，你自己的生命也会被陶造得更加的成熟老练。好，那但是不用怕，因为神的杖、神的竿都安慰我们。那个约翰福音第10章讲到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因为那个时候的牧羊人呢，是把羊赶到这种地方，叫做一个羊圈哈，就是四面是矮墙，它没有门，只有一个开口。那 有一个游客他在中东旅行，导游就带他去参观这个，然后拜访一个牧羊人。牧羊人就说：“晚上我的羊就待在这里，很安全的。”然后那个游客就说：“哎，等等，这里没有门呐，怎么会安全呢？”那牧羊人就说：“我就是门呐，大家有看到那个牧羊人他晚上就躺在那个地方睡觉，他就是门。他说，羊要需要经过我的身子才能够跑出去，然后野兽也要经过我的身子才能够进到里面哈。所以呢，牧羊人他我们的神，他就是我们的牧羊人哈，就是我们的门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一定要相信，只有因着神特殊的目的。或者是因着我们的益处、我们的成长，神才会容许，那个风暴临到我们。但是我们在风暴当中也不用怕，因为呢，我们的牧者不撇弃我们，也不丢下我们，而且他在幽谷中与我们同在。哈，所以呢，当你有主同在的确据的时候，恐惧就失去它的力量了。很多时候，真正的伤害就是我相信我是孤单一人。所以我才会被恐惧跟各样的负面情绪所掌控啊！但是当我们 有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怕被掌控。好，第5节呢，讲到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这个真的揭示了一个救恩的力量哦。因为真正的胜利，并不是敌人的缺席，而是敌人，你在敌人面前，你竟然能够享平安。我再讲一遍，就是说，真正的胜利并不是没有敌人，而是你在敌人面前你还有平安。你可以想象一下吗？当一群，就是说，当你被人恶意的批评、论断，或者是背叛你的人把你包围起来，那在这样子的，你想象在这样的场景中呢，神他没有把我从这个冲突中拉，把我救出去，也没有把我赶走这个敌人。但是他在我的敌人面前呢，他摆设一个宴席，他尊荣我。你看，这个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哈。就是说，神他并没有要我们逃避这个我们的难处，而是他在难处当中呢，他会提升我们，让我们高过我们的这个难处。这样子，我们这个生命才会一直越来越老练，越来越成熟哈。所以有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，我讲给大家听。他说，救恩的终点并非安慰和拯救，而是得胜和成圣。 就是我们得到这个救恩，我们不是只要安慰跟拯救，而是最终我们要得胜，而且成圣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还要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，我们的生命才会就是说，每一次遇到征战，我们都能够胜过。这样子慢慢的，我们的生命被炼净的越来越成熟。我们将来，我们预备24篇讲到的荣耀的主在降临。所以为什么诗篇23篇它也有青草地，也有安歇的水边，但是也有死荫的幽谷。而且还有敌人的征战，好，这个是我们在走这条天路一定要遇见的，好，所以呢，不要担心，因为呢，我们有我们的牧者，哈，他会一直在这里保护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呢，真正的胜利不是逃离环境，而是胜过环境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们知道旧约只有先知、君王、祭司被膏。那这里他是表示说，将人分别为圣，他高我们，将我们分别为圣出来，预备我们来承受他的福气，哈，承受神的祝福。当我们讲到福杯满溢的时候，常常会想到是物质的丰富，哈，但是其实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被分别出来，成为为神而活的人，这个其实才是最大的祝福。一个为神而活的人呢，他一定是一个生命转化的人，而且他一定是一个在风暴中有平安，在不确定当中有盼望这样子的人哈。好，所以呢，他的福杯满溢，最大的祝福其实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然后我们属他，他属我们这样子。那26节，对不起，26节。我们一起念第6节，我们一起念一下，好吧？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大卫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，他没有说我宣告，我凭信心宣告，我从今以后我的生活将一帆风顺，他没有。他是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因为他过去他对神已经有经历，他知道神的恩惠慈爱一直是随着他，从过去的心经历，他来宣告未来。他知道未来呢，即使有敌人，就像刚刚第5节讲的，有敌人有征战，但是呢，敌人在追赶我，但是主耶稣的慈爱恩惠也在随着我，随着我也是追赶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他，我觉得那个希伯来文哈，他因为他常常一个词可以有好几种意思，所以有时候那个作者他们会取用那个很好的字，能够有多重的意思，然后就让你觉得啊更加的到位哈。他就是说，虽然敌人追赶我，但是神的恩惠慈爱也在追赶着我。我到哪里，他一直神一直急着要把他的恩惠慈爱给我，那个意思哈。所以呢，而且他在讲说，他这个是一生一世的，不是只有现在，这是一生一世的。这个神的应许是一个永不跌倒的人生，因为当你跌倒了，他的慈爱在那里，他会把你扶起来。好，那当然是我们需要来找他啦。神他不会硬把我们扶起来，除非我们愿意。好，但是神呢，他只要我们来找他，他就不会放手，他就一定会扶持我们，他的恩惠慈爱就会跟着我们，而且是一生一世没有终点的。好，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、明天、以后的每一天，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就记得神的恩惠慈爱永不离开我。即使你感觉不到、看不到，但是这是真理。神的话说有就有，命令就立，所以它是不会改变的，所以是恒定不变的真理，是我们真的可以来经历的哈。好，然后住在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现在已经没有圣殿，对吧？所以呢，那个新约的人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就在我们的口中，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神就同在。你只要眼睛一闭，说主啊。其实神就来，就在你的心里， 在让你感受得到。所以呢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一个持续的选择，他永远为我们敞开的，一次又一次用他的双臂来欢迎我们。好，所以不必等到未来，现在就开始了。好，然后我现在要回到第一节的那个讲到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哈，我们来想一件事情。如果他是我的牧者，就表示我们是什么？羊啊，在圣经里面呢，大概有200多次用羊来表示属神的人，是最多最多的，就是用羊来说我来那个比喻我们哈。那为什么神他没有把我们描绘成狮子来比喻，或者是比喻我们是很强壮的熊，或者是比喻我们是很聪明的？猫头鹰为什么还要用羊呢？
应该会保护。
对，你要了解，它用羊不是什么称赞的话，因为羊呢，它的特性就是这些，它不会分辨方向，它总是迷路的。然后呢，它也没有办法独立生存，对吧？我刚刚讲，它连倒了都没办法自己起来，都还得要有人把它翻过来。所以呢，它没有办法独立去寻找水草。尤其是绵羊，它没办法；山羊可以自己找到水草，但是它很容易迷路。哈，所以呢，那个它羊是没有办法独立生存的。那个羊还有一种特性，就是很盲从。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群羊效应？
有。
哎，群羊效应，哎，你看哈，这个是那个在土耳其东边，在那个。大概2005年的时候，在土耳其东边哈，那个时候有几个牧羊人呢，把他们的羊群集合在一起，然后呢，总共大概1500只，然后这些牧羊人就一起跑去吃早餐了。结果这一群羊呢，就是当时没有牧羊人看嘛哈，然后呢，有一只羊呢，它也不知道怎么样灵机一动，它就从那个悬崖跳下去。哎，其他的羊呢，以为他知道要去哪里，所以都跟着跳下去，就总共呢死掉了450只。那其他的也都跳下去，没有死，是因为在他的同伴上面了，在其他的羊上面，所以没摔死这样子。所以总共估计损失了大概美金74,000元这样子哈。这就是羊的本性，他们很喜欢随大流，然后盲目的跟从这样子。那大家有没有想到，神把我们比喻作羊，所以在神的眼中，堕落的罪人其实就是这样。堕落的罪人，我们是很容易迷路的，如羊走迷。因为以赛亚先知就说，我们是世人是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哈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容易迷失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找神，我们也找不到神。除非神来找我们，就除非牧羊人去找羊，除非神来找我们，否则我们自己要去寻找宗教，常常就迷失了，跑到别的宗教去了，或者是哲学呀，用其他的来代替宗教，就迷失在外面。然后呢，无法独立生存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自救。不仅是救恩如此哦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其实真的常常很容易。一有环境来，我们的情绪就会陷入焦虑、恐惧，好，很容易沮丧啊，我们就很容易崩溃。所以，我们靠自己不可能得到真实的安息。那而且呢，我们如果不警醒祷告，我们就一下子又落入了什么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所以，我们其实真的没办法，就是靠自己能够过得好。一个羊，它能够在好的状态，就是它的牧羊人在旁边，它才会有好的状态。所以，同样我们也是这样子。然后，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盲目的跟从？我们很怕被孤立，很有 peer pressure 嘛，哈。然后，常常没有办法坚持真理，就很容易与世界妥协，或者是盲从世界的潮流，哈。那当我们真正了解我们。的状况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意识到，我们真的需要牧羊人，我们真的需要常常来依靠我们的牧者。哈，所以呢，那个约翰福音10章14到15节，请香港君你帮我们念一下，好，
啊，14到15。
就是14到15，哎。
政府这边写我，我也就是不一样，并且呢，会凉水浴。
好，谢谢。那请 Peter 帮我们念10章27节，看得到吗？好。
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也跟着我。
好，谢谢。我们既是主的羊呢，那我们要扪心自问，那我们真认识神吗？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这位大牧人吗？他是你的牧者吗？从前哈，有一个聚会哈，他们请了一个很著名的演员。这个演员呢，他是以什么闻名呢？就是他以精湛的演技，以及他无与伦比的朗诵功底而闻名。那大家都很高兴他来，很兴奋请到他。那在吃晚饭的时候呢，大家都请他到台上去朗诵不同的文学的名句呀、啊。那就有一个牧师说：“哎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朗诵一下诗篇23篇？”好。好，那果不其然呢？那他说好，我很乐意这么做。但是我朗诵完了以后，你也要朗诵诗篇23篇一次，这样子。好，那牧师就说可以。那果不其然，这个演员呢，抑扬顿挫，朗诵了23篇以后呢，哇，真的是完美无比。所以呢，他朗诵完以后，大家这个报以热烈的掌声，而且持续很久。好啦，那之后呢，就换牧师了。那牧师他年纪已经大了，声音也是沙哑的。但是呢，当他朗诵完这一篇23篇以后呢，在场的没有一个人他的眼眶是干的，每一个人眼眶都湿润了，就特别感动。那后来晚餐之后，就有人问这个演员呐、啊，他说：“哎，是什么造成这个差别啊？”然后那个演员就说：“我认识的是这篇诗篇。”但是他认识的是诗篇里的牧者，就是那耶和华是他的牧者。好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牧师他是真正的经历过这个牧者带领他的一生，所以他朗诵出来的就是完全不一样，是非常有恩高，叫人真的是很动容的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也都读过了诗篇23篇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篇，但我们要问自己：我真认识这一位牧者吗？你在你的生命中常常经历他的指引、他的保护，然后感受到他的供应吗？你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吗？关键在于什么呢？除非你让他成为你的牧者，你时刻的来倚靠他、顺服他。然后亲近他，听他的声音，否则你就不能真正认识他。所以，让我们记得，一直记得哈，我们只是羊。不管我今天在世界上，我多么的飞黄腾达，我还是一只羊。然后呢，我一刻都离不开我的牧者。好，我们越多的来依靠他，我们就越能安歇，也能够丰富，而且能够经历恩惠慈爱追赶着我们。然后我们也会越来越喜欢活在他的殿中，哈。好，那今天的功课，我是很盼望大家能够把23篇背起来，因为我真的觉得23篇太好。我们不会考试啦，只是说，
背过了，
哎，
今天又忘了。
对对对，没关系。像你在一个人想要默想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就默想这个，你真的会。很多时候，你的那个心里面呢，会很大的更新。真的，那个默想23篇，我常常睡不着觉的时候，我就默想这一篇，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个诗篇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祷告一下，亲爱的主，真的何等的感谢你，你做我们的牧者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孩子祷告。这一句真理，就是真真实实的，实现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实现在每一个读过这一篇诗篇的人的身上，让每一个人都深深的经历到你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让我们这一生真的不仅是得到你的救恩跟拯救，让我们这一生也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。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圣洁，越像你的自己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，让我们的篱笆越挪越远，叫更多的人都因我们得福，因我们能够进到你的家中来，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谢谢主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I think that's what I'm doing. I'm doing it. I'm doing it.